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九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今年我们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把宣道年会呢改成宣道月，所以我们有连续几个星期的宣道的信息，希望给大家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其实宣道月的实行呢，在一些其他的教会呢也都有这样做。我知道有的教会他们也是一个月都是宣道的信息，然后呢最后一个礼拜呢他们是整个周末都有就像我们的宣道年会那我也知道有一个教会他们也是一个月，然后在这个月之前的两个月开始，他们每个礼拜天早上都有一段的几分钟的短宣队的分享他们教会比较大，有好几个短宣队我也知道另外一个教会我也是昨天才听到这个弟兄的分享，他说他们教会呢是两个月的宣道月两个月然后呢他们这两个月当中的祷告会每个礼拜的祷告会呢他们都会请一个宣教机构来跟他们分享所以还是有很多的教会真的很注重宣教。那我想不论如何呢，我们都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再一次被提醒主耶稣所给我们这个大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我们这几次的讲台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多少不晓得是不是正如这个文恩富Hans Wilhelm所说的这个讲到过了十分钟之后他还记得百分之多少一个礼拜之后还记得多少，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我自己都忘记了，所以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其实呢有些道虽然我们忘记了但是呢你可能不记得他这个道是怎么讲的，但是呢我相信神的话语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也塑造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命所以虽然不记得这完整的道或是具体的东西，但是呢神的话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转述他所在一个基督教的杂志上面看到了一个读者的投书这个弟兄说呢他说我在教会聚会了十几年但是呢牧师讲过什么道我现在一篇都不记得了结果这个投书呢引起了很多的回应就有的弟兄姐妹说你们教会的牧师到底是干什么怎么讲了十几年道你怎么一篇都不记得那也有人投诉说这个弟兄真的是有点糊涂他是不是讲道都在睡觉怎么十几年都不记得一篇呢所以呢在这个杂志上面就有很多的这个辩论最后有个弟兄投诉了，他说本人结婚十几年，太太煮过什么好菜我一个都不记得了。不过我如果不吃的话呢，我现在不在这里了。Anyway， 不管你记得不记得我相信神的话是有功效的主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路上的光但是还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听到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真的去听神的话是我们真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那我来回想一下我们这个月所听到的几个信息我们知道Hans 第一堂跟我们讲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神的差遣开始于他的呼召亚伯拉罕他因为愿意顺服神以至于带来了我们的救恩神的呼召开始第二篇信息呢，他也讲到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到二节，讲到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治病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所以讲到神有三件事情，神做三件事情，哪三件神怎么样呼召，神怎么样给，然后神怎么样差遣神差神呼召，神给，神差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他是一个很丰富的神他不只是呼召，他也装备我们，他也差遣我们。 那上个星期陈世廷牧师也在我们当中分享感谢并夸口啊。那过去当中，过去有两个礼拜，我们短宣队有一次也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福音信息啊，有当中有很多的慕道朋友他们愿意决志信主。那也有一次是短宣队的见证 ，Stay Inspired。感谢神给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属灵的盛宴哈。不过我们听过这些之后哈，我们有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没有？我过去两个礼拜我们都有周报里面我们都有夹页哈，是这个宣道月的回应卡啊。如果你还今天我没有再发了哈，如果你还有的话呢，还没有填的话呢，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回应啊，让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不只是听了，我们也有行动。那我记得上次短宣队分享之后，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他们也受感动啊，愿意考虑去短宣。那我们希望你还是填一下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跟你联络，我们可以早点成军哈。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呢，每一位弟兄姐妹至少为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师跟宣教机构，至少为其中一个来做祷告啊，在你每个礼拜的代祷里面纪念。至少有一个宣教士或是一个宣教机构，那我们会把他们所需要代祷的事项，我们找个机会，我们把它在布告栏上贴下来啊，或是如果你写名字的话，我们可以把他们的需要用 email 寄给你，所以你可以定期的为他们祷告啊。那另外呢，还有我们也希望呢，弟兄姐妹能够对我们的宣教事工有些回应啊，对于宣道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有对我们宣道施工我们所支持的机构各方面哈，只要你有好的建议，欢迎你能够提供啊，作为我们的参考。那我真是希望我们每一年我们都能够做得更好啊。那就在前几个礼拜，有一天我们家老二跟我讲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一个美国弟兄，他有负担，他要全时间出来服侍神。那他加入了 Campus Crusade， 那 Campus Crusade 现在改名叫 Crew 啊 ，CRU 啊。他说他们的做法就是他们需要筹款啊，而且你必须筹到某一定的数额，他们才会差派你出去哈。那这个筹款不只是经济上的支持，同时是一个代祷的支持，表示你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在背后来支持你啊。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不错啊。我就跟他讲说好，我说你这样子，你帮我安排一下哈，我想请他吃个中饭啊。我想多了解一下他啊，他就帮我安排了，我们就一起吃个中饭啊。我也听到这位弟兄他的负担啊，我觉得他很有一个服侍的心智啊，能够愿意放下他的工作哈，去服侍这些学生啊。我也觉得学生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啊，他们在还没有进到社会之前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坚定他们的信心啊，爱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我就答应了，我说我愿意每一个月支持你所以我今年呢，我又多了一个每一个月的 commitment 哈，在宣道事工上面啊。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求神扩张我们传福音的境界啊。当然，我们不一定是用金钱，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啊。以前我为一个祷告，我现在可以为两个、为三个祷告啊。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宣教的事工上面，我们能够做得更多啊，做得更好，更讨神的喜悦。那今天呢，我要用一篇信息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主耶稣所做过的一次宣教之旅啊。这个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1-19节，还有27-38节哈。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啊。我们就因为比较长，我就先不念了，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再一起来看，我们先做个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个月在宣教上面的努力。主啊，我们知道传福音是你给门徒的一个使命，你要他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要他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要他们当他们得到圣灵的时候，得到圣灵能力的时候，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主啊，如今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当中，主啊，如今这个使命已经临到了我们，主啊，我们为主做了多少，我们求主帮助，求主恩待，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主的给我们这个使命上面，我们真是能够更往前一步， 能够做得更讨我们主的喜悦。我们将今天这段信息来仰望主，让我们从当中来学习我们的主怎么样为宣教辛苦劳力，我们的主怎么样来向别人传福音。主啊，帮助我们啊，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边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这边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那在圣经里面哈，没有太多的地方记载到耶稣给别人施洗啊，好像就是这么一次，那是在约翰福音的3章23节。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又有一个解释了，不是耶稣施洗，是他的门徒施洗啊。那这边为什么说他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说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的时候，他就要离开犹太呢？圣经并没有解释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见主耶稣他有他的时间啊，他做什么事情他有他的时间，有的时候他要别人知道他所做的，有的时候他不要别人知道他所做的啊，因为他有他的考量。我相信很可能他不希望在他这个侍奉的早期就跟这些法利赛人有太多的冲突啊，因为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他就避开了跟他们产生的冲突，他就去了加利利啊。那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呢大概有三个部分啊，南边是犹太啊，中间是撒玛利亚，北边是加利利啊。耶稣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加利利啊附近，在那边服事。但是呢，也有好几次到了南边的犹太地方耶路撒冷等地啊。那从加利利到犹太，或者从犹太到加利利呢，都要经过撒玛利亚啊。但是呢，那个时候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不是很纯的犹太人啊。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被亚述灭了之后呢，亚述把以色列人掳到他们北方去了，同时呢把他们的北方的这些外邦人呢也移到以色列地，就是在现在的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因此呢，他们就这些外邦人就跟以色列人就混居在一起，他们就通婚就生儿养女啊，所以他们的后代就不是很纯的犹太人。那犹太人呢是看不起这样的人的，撒玛利人当然也不喜欢他们啊，所以他们并没有什么来往。以至于呢，当耶稣和他的门徒要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他们有时候是绕道的，很多犹太人他们经过的时候是绕道的啊。那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呢第四章第四节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啊，必须经过。这个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就是在他们中间，你如果要走直的这样的进入的话呢，是要经过的。但是呢，这个必须其实不一定是必须，因为呢他们可以绕路，可以绕到约旦河东再往北走。这边所谓的必须呢，是主耶稣他有一个使命，他有一个目的，他故意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有一个使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呢？我们看第五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第六节，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这里讲到耶稣走路困乏，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道成了肉身，这位神他成了一个人住在我们当中，他有人的性情，他也会觉得肚子饿，他也会觉得累。那这时候呢，他走了很长的路，又到了正午，太阳正大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的辛苦，所以他就在井旁就坐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啊，可以有车子坐飞机啊，远一点坐飞机一点，我们就开车啊，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还是有马可以骑，还是有驴子可以骑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他传道的过程当中，好像只有一次是他经历耶路撒冷，他是骑驴子，对不对？ 其他我们好像没有听到他骑驴子，尤其在这个地方，他跟着他带着他的门徒就走路从从犹太往北进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现在做短宣，说实在，我们已经比耶稣那时候好多了啊。我们坐飞机，我们开车，虽然时间长一点，路程远一点啊，但是基本上啊，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这种走路啊、旅途劳顿啊、晒太阳的啊。但是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他就是跟平常人一样，他也特别格外的劳苦，走路啊去传福音。所以宣教是要付上代价的啊，这些呢，我们的主都经历过了，我们所经历的他也都知道，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下面看主耶稣他怎么样开始他的谈道啊。在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请你给我水喝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开场白哈。啊，我们如果到美中校园的餐厅里面看见学生吃饭哈，如果对他说，请你给我一片面包吃哈，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感觉哈，以为有一个 homeless 来了哈。那一般来说呢，我们都会去找啊，看到东方的面孔哈，这些学生是东方人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都会先问他说，你会讲中文吗？啊，会讲中文吗？然后我说会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很高兴啊，表示他是他已经中国人吗？啊，那我们就会介绍我们的名字哈，告诉他我们从加州来的，那我们跟本地的教会，我们合办一个特别聚会啊，在明天晚上啊，欢迎你来参加啊，我们就给他一个单张啊，然后我会进一步的问他说，你有几分钟吗？好不好？我把我所信的介绍给你啊，所以其实不是很难哈，不是很难，但是呢，在怎么样？带进这个绘画哈，是不容易的，有时候要需要一点思考啊，怎么样去跟他开启哈我们的对话哈。我记得有个弟兄呢，他也是跟我们去短宣哈，他也想一个方法，怎么样去跟这些朋友们开始对话哈。他就跟这个同学说，请问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厕所？啊，有啊有啊，就在那边哈，那个洗手间哈。他说：“哦，好好，谢谢你。有没有几分钟，我跟你讲几句话好吗？啊，所以他就借用这个机会呢，就把这个话匣子打开了哈。这个老乡也来了哈，就哎，不错哈，谈的还蛮不错了。可是第二天他又到校园里面去了，他又碰到一个学生，他又问他说：‘哎，请问你知道这个洗手间在哪里？’他说：‘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了吗？’他都忘了跟这个人谈过话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是我们总是有一个方式哈，来开启我们跟这些学生的对话啊。那有时候会有点尴尬哈，但是没有关系哈，没有关系。我们的主哈，他也碰到这个尴尬唐突的时候啊。我们看第九节哈，这个撒玛利亚人怎么说呢？啊，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是没有来往。那这个妇人呢，也许因为耶稣的口音，也许因为耶稣的穿着，还有也许因为他来的地方啊，他看出认出这个是个犹太人。那犹太人平常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啊，更不要说是讲话了啊。所以呢，他觉得很奇怪，哎，这个犹太人怎么会跟我要水喝呢？我想到说，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的确哈是不太会有一些不太容易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有个姐妹，她也去短宣，她也跟我们分享哈，她有一次跟一个弟兄一起去哈，去一个公寓里面去敲门哈，哎呀，在门口站了一阵子哈，哎呀，这个手好像很重哈，哎呀，就是提不起来哈，哎，很非常的犹豫啊，然后再听听看里面到底他讲的是什么语文哈。如果是中文那就很好了啊，如果不是的话，那这个就换一家了，对不对哈？啊，好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哈。但是呢，这个呢都会经过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克服这样的难处，因为我们的主呢，他也经历过了。 主耶稣在他三年半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这个都是很小的事情，他常常遭遇到很大更大的难处，遭到很多的挑战，甚至他最后被钉上了十字架。我们所遭遇的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少，跟我们的主比起来，我们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今天顶多他不理你，顶多他转个身把你的这个单张丢到垃圾桶里面，顶多如此啊。但是我们的主他所承受的是更多更大。当我们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求主给我们胆量。在宣教的时候，在短宣的时候，我也常常会用这段经文来跟我们弟兄勉励，弟兄姐妹勉励。主耶稣的榜样常常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因为他也一样为福音劳苦，而且他所受的是比我们更多更大的。我们看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满足的生命，是一个不再干渴的生命，是满有意义，满有平安，满有喜乐。我们所传的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金钱所买不到的，是无价的，是用我们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救恩。所以当你有这样认识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害怕去传。我们不是去推销一个别人不要的东西，我们所传的乃是一个最宝贵的，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就是神的救恩。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告诉他说，我所施的水啊，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这个是永生，这是最宝贵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是一个让人得到真正满足的。可是这个妇人好像他不清楚，他不知道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所以在十五节他说，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不晓得如果你是这个妇人哈，当耶稣对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哈，你会怎么想哈？啊，你也许会想说，哎呦，怎么这个人知道我这么清楚啊？啊，把我这个最肮脏的一面哈，把我这个揭发出来哈，哎呀，实在是很没有面子啊！哎呀，赶快走了，不要去跟这个人多啰嗦，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会有这个犹豫。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跟别人讲到罪的问题？要不要提罪的问题？我们很容易说，哦，你相信神，神会祝福你，神会给你恩典，给你平安，给你喜乐，这个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解决，这些不会临到。今天就是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没有把罪解决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恢复那完全的关系。可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会犹豫，我们要不要跟他讲罪啊？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听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都不提这个，怕得罪了他，怕把他吓跑了。但我相信一个真正被神所呼召的，被神所拣选的，他一定会有一个正面的回应，他一定会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因为当你把罪解决的时候，那是你最平安的时候，是你最喜乐的时候，最满足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妇人，还好她没有走，她的反应你可以看得出来，到后面她把水罐都丢了，她都不要了，她就赶快跑到城里面去告诉众人说， 你们来看，他那时候的喜乐，那时候的满足，是他从来说没有经历过的，因为他解决了他的罪。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罪的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以至于有些人信主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哦，我会得平安得喜乐，好啊，我很喜欢啊。可是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他的信心就软弱了。诶，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呢？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呢？啊，他就怀疑了。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罪没有解决，他的罪没有认清楚。我们如果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了。神是圣洁的，到他面前来了也必须要圣洁。这个圣洁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圣洁，乃是神给我们的圣洁。我们认罪悔改，神就洁净我们。所以当我们跟别人谈福音的时候，罪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虽然我们没有像主耶稣那样的智慧哈，知道这个人他到底罪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世人都犯了罪这个事实告诉他，然后解释到底罪是什么。不只是你外在所做的行为，更是你内在心思意念，因为神所看的不只是外在，神更是看人的内心。讲到内心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我们实在离神太远，我们必须要让他们认识这个事实，然后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诗篇十九篇第九节说，神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这个妇人她不会恼羞成怒，她看出耶稣是个先知。另外我也要顺便提一下，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听神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也要存一个谦卑的心。也许有的时候讲台的信息讲到哪些地方可能刚好是你的情况，讲员可能不知道，但是呢也许让你觉得很不自在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不要就说哦，讲员是在讲我啊，生气了啊，不听你讲了。求神帮助。其实我很希望的是听到那种扎心的道。你看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对很多人讲道，众人听得扎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然神有很多的祝福，神有很多的恩典是我们很喜欢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话来纠正我们。圣经的话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那主耶稣知道这个妇人的问题，她被罪捆绑，她已经有五个丈夫。我们不知道这五个丈夫是不是她在婚姻关系里的，还是只是同居而已哈。但是呢，既然主耶稣提出来了，我绝对的相信她过去这五个丈夫的关系是有问题的，至少她现在的丈夫不是她的，这是很确定的。她跟很多男人同居过，他很可能很想在性的关系找到满足，但是像主耶稣所说的，喝了还要再渴，甚至可能是越喝越渴，没有真正的满足。只有永生神的儿子可以解决人罪的问题，只有他可以使人得到真正的满足。而只有当我们罪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就像这个妇人，他高兴的，他不顾自己的水罐子了。我们下面再来看这个妇人，她也问了问题哈，似乎是不关紧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在哪里敬拜哈。那也许是她也蛮尴尬的啊，主耶稣提到这个五个丈夫的事情，真的是让她很难过，对不对啊？也许找一个话题把它岔开来哈。但是我们的主仍然很认真的去回答她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她的问题。但是 他很快的又把这个话题带回来了。你要敬拜的就是这位在你面前的弥赛亚。那我们在跟别人谈到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会碰到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有些问题你可能不是你的问题，这怎么会成为问题呢？但是有可能就是他的问题，那我们也不要因此呢，我们就不在意，我们还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回答。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有说到，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下面我们跳到第二十七节，二十节说什么呢？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你看这个妇人，她所做的一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见证，她说什么？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当我们做我们自己个人的见证的时候，其实也不需要太复杂。你们来看，看什么呢？三件事情。第一个，他得救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第二个，他得救的经过是怎么回事？第三个，他得救以后有什么改变？当我们看这个妇人，他得救以前，他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他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有的还不是他的。我相信在他这个村子里面，大家都知道他的情况，大家也都不想跟他来往。他在中午出来打水，一般人是在早上或晚上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他是要等到中午。为什么？他不希望碰到其他的人，因为他知道他所行的是不被人所接受的。所以他在信主之前，他遇到主耶稣之前，他是一个败坏的人，他心灵空虚，他得不到满足，他被罪捆绑。那第二个，他得救的过程又是怎么样？他在井边，他遇见了基督，遇见了弥赛亚。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把他以前的事都讲出来了，证实了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圣经并没有很完全的把他们的对话都讲出来，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从主那里得到了赦罪的平安。他的得救经过就是他在井边遇见了耶稣，主耶稣把他过去所做的事情都讲出来，指出了他的罪，也指出了他所该敬拜的对象就是这位弥赛亚，这位赦人罪过的耶稣。得救之后又怎么样呢？就是他心里充满了喜乐，他顾不得他的水罐子了，他很想让大家都知道这位弥赛亚就在这里，他也顾不得他的羞耻，他也顾不得别人对他的厌恶。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弥赛亚在这里，你们要来看。我想我们的每一个人得救都有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也都不一样。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的经历，神都可以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来帮助其他的人，即使你的经历是非常的痛苦。其实在你痛苦的经历当中，常常可以让很多其他人得到帮助，但是很可惜的，很多时候我们很顾得我们自己的面子，哎呀，这个讲出来实在太丢脸了，对不对？ 以至于神没有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软弱没什么好夸的，但是我们所夸的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软弱人身上显出他的恩典，他的荣耀。几个礼拜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这个女婿跟着岳父呢发生了一点冲突，他们也都来我们参加我们的慕道班。那这个岳父呢就心里很苦闷，他一天也睡不好，早上起来他就到公园里面去走。哎呀，他这边也没有认得什么人，他好像就认得一个徐长老，因为是在慕道班里面。可是他也没他的电话，怎么跟他联络呢？他很想找一个人诉说他心里的苦闷。结果真的是神的带领，就在那一天， 他那天早上他就跟神祷告啊，他说：神啊，你要不要给我个机会啊，让我能够碰到徐长老，我跟他讲一讲。结果那天呢，徐长老就收到一个 email， 是他太太寄给他的，是另外一个姐妹 forward 给他的，就说这个家庭呢需要帮助。结果他们说好，那我们晚上去看他们。结果徐长老夫妇呢就晚上去看他们，结果一打开门的时候，这个老先生愣在那里，愣在那边，他就抓着我都不知道抓着我的手吧，眼睛里面就是泪水。他说：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啊！结果就带我到他的房间，把他自己心里的苦楚啊告诉我。他很难为情，他说：这个事情，哎呀，请你不要告诉别人啊。但是这件事情是荣耀神的事情，因为神在他的软弱上显出他的能力，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看见了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就在两个礼拜前，他回去之前，我们给他做了个洗礼，就礼拜四晚上。常常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困难，在我们所到难处当中，我们愿意的话呢，我们会看见神的作为。当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盼望我们也能够把神的作为向人诉说，像这个妇女一样，让神得荣耀。结果你看到后来的结果啊，这个村里面都跑来了啊，请耶稣留在他们那边多住两天，很多人就因此信主了，很多人就信主了。所以我们看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虽然是我一个很大的困难，很大的挫折，很丢脸的事情，但是神也可以使用，神也可以使用，让你得益处，让周围人得益处。我们看下面第31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拉比请吃。我不知道门徒给耶稣买了什么东西啊，那可以很肯定的，那个地方一定没有中餐馆啊，可能也没有麦当劳啊，否则他们可以去坐在里面，起码吹个冷气吧，对不对啊？那只有外卖的吧啊。那我相信再怎么样呢，也不会比我们现在所吃的东西更好吧。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全世界的东西，各种不同的食物，我们几乎都可以吃得到，对不对？可是我们主耶稣吃什么呢？我就想起有一次，他肚子饿了，他想要吃一个无花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有种无花果哈，不过我实在很抱歉了，真的我对无花果实在没太大的兴趣啊。但是耶稣连一个无花果都没有啊。我们的主真的是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也没有什么真的吃过什么好的东西的。我们的主如果再来的话，我真的我一定要好好请他吃一顿啊。可惜他已经过去了，对不对？我不在那个时候嘛。 真的。我们即使去短宣，说实在的，我们也吃得不错了。虽然有的时候太忙了，没有时间哈，有时候会这样子赶路啊，只好买一个麦当劳在车上吃哈。有时候甚至可能要错过了你吃饭的时间都有可能哈。但是跟我们主比起来，实在是还是差很远啊。我们去短宣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敢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会碰到很爱主的姐妹，又很会做饭的姐妹，她做了一大餐一大桌啊，请我们短宣队来吃饭了、啊。哎呀，我们真的吃得很高兴啊，甚至还可以吃到烧饼、油条、豆浆自己做的。我们不太好意思告诉大家，你知道吗？短宣队 suppose 要去吃苦的，对不对？这个跟大家讲这么好，不太好啊。但是啊，我这个见证也要说出来，为什么啊？因为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因为爱主的关系，他接待了这些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我们 take 我们主的 credit， 你知道吗？他因为爱主的关系，他接待这些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啊。哦，我们就感谢主，虽然觉得很不好意思呢，但是我们也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因为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主，我们能够服侍他，能够得到这样好的待遇，真的是我们的荣耀啊！我们就存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感谢主。可是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他在世上真的没有什么好的享受。32节，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食物是可以使人肚子得到饱足的。那耶稣有一个食物呢，是门徒不知道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这边34节所说：“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原来遵行神的旨意呢，做神的功呢，是会让人满足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只顾自己，我们拼命的去赚钱，我们吃的再多，赚了不少钱，我们也不能得到满足。只有当我们认识这位神，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并且在我们世上遵行神的旨意来过他所喜悦的生活，我们就有真正的满足。我们这次美中哈，有去美中短宣，我们有10位弟兄姐妹参加哈。啊，其中有7位都是第一次去哈，啊，我相信他们都多多少少都有点战战兢兢哈，可能信心也不是很够哈，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们去了之后，他们按着他们所训练的方式啊，就跟这些朋友们来谈福音，你没有想到这个神的话出去是有功效的，居然有些他会愿意决志愿意信主。可能你自己都不太期望，但是你只要很真实诚恳的把神的话带出来，神的话就是有功效，神的话会做他的工作，我们就很诚恳的很真实的把神的话带出来。然后我们看见这些短宣队回来的时候，心里都很喜乐，有没有？很高兴啊哈，很激励，是不是啊？因为他们吃了一个食物哈，就是他们遵行了神的旨意，做成了神的功。我不是说其他的不是哈，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服事的时候，不管你是在教主日学，甚至你在厨房里面煮饭，你是为了教会、为了神来做的时候，你都有平安、有喜乐的。35节，这边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每年都有许多的中国学生、学者来到美国。以前5、6年前、7、8年前，啊，都还是读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的，啊，或是做学者访问的， 可是最近几年你看到很多的本科生来了，大学部的学生因为开放了，所以你看美中很多的这些偏远的学校哈，哎，居然也有不少的中国学生，因为中国大陆的开放，美国这边的开放啊，促成了很多很多的中国学生来到了美国。所以我们其实也不需要跑太远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周围就有很多的中国人在我们当中。我就看见这个是庄稼已经熟了，庄稼已经熟了。你如果到中国超级市场，到永和超级市场去看，满满的都是中国人。求神给我们能够看见这是一个属灵的庄稼，已经熟了，已经 ready 在那里了。求神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以至于我们能够努力的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36节，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每一个人信主呢，都有一个过程，从不信到信都需要一段时间，有人可能长一点，有人可能短一点啊。但是基本上会经过一个撒种啊，就是跟他谈到传福音，把这个福音带给他。那这个福音的种子在他心里面会慢慢的成长的。他如果继续来到教会，继续的听，继续听，哎，就慢慢会长的啊。然后呢，就到了一个时候 ，ready 了，可以了，他可以决志信主，就是我们收割的时候。所以我们去转宣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两种人，一个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一个是听过福音一阵子了。很多时候，那些愿意决志信主的，都是已经别人传福音给他了，他都基本上已经 ready 了，很多人已经 在他身上 做了很多的工作了，那你就去收割了。有的时候他没有，从来没听过，但是呢，你就把福音告诉他。我们去美中的时候常会碰到这种情况，第一次来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你跟他谈福音，他都觉得哎，你讲的很有道理，可是呢，我第一次经历，我要好好的去思想。我说没有问题，你应该要有时间，我会继续为你祷告。那有时候碰到一些人，哎，跟他谈的时候啊，他非常的同意你所说的，最后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做个决志祷告？我愿意。哇，我第一次跟他谈，他愿意耶。但是实际上他以前已经有听了，甚至他可能都已经决志过了。他再一次来建立他的信仰信心。所以有人撒种，有人收割，但是叫他生长的是神。我们都可以，因为不管你是做的是撒种，你做的是收割，我们都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喜乐，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总而言之，宣教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撒种收割都需要付上劳力。可是我们的主，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他从高天来到世上，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为福音劳苦，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福音的好处。盼望我们主的榜样能够激励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都能够尽上我们的心力，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最伟大的宣教士，你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虽然你可以不必这么劳苦到这么遥远的地方去，但是主啊，你就立定心意要做，因为你知道那里有人需要得救。主啊，虽然走路辛苦，虽然烈日很晒，但是我们的主，你仍然如此的行。我们感谢你， 主啊，主啊，我们的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已经好很多，我们真的不需要受什么太多的劳苦，我们的环境实在是有很多让我们觉得舒适的。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思想我们的主当初所做的，以至于我们愿意放下一些这样的舒适，我们愿意出去能够接触这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主啊，主啊，帮助我们愿意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负担常常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有好好的准备。主啊，让我们有机会，我们就能够把福音带给那些需要的人。主啊，如今庄稼已经熟了，你把许多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我们的同胞带在我们的周围，很多人他们真的是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他们心里苦闷，他们彷徨，他们不安，没有满足，虽然也许他们的物质很丰富，主啊，但是他们失去了方向，他们需要主你自己的救恩，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负担常常在我们的心里。当主给我们这样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流血舍命让我们与我们的神和好，但是我们也知道，主啊，你将这个和好的职分也赐给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使人与神和好。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